出埃及记仲明书
第六科第五章之第六章，
中文第六科第一页。我们这周开始读出埃及记第五章，这次我想稍微调整一下。我平常是读全犹太圣经 CJB， 但这次我用一个叫做经文版来读，只为了一个原因，每一处出现上帝的希伯来原名 YHVH 耶和华的地方，这个译本就都如是保留。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不言自明的，所以无论你们用那种自己喜爱的版本，清静跟着我的步伐，请读创世纪第五章全部内容。
上帝的名字在这章出现，那么多次，你们有没有感到惊讶？多年以来，圣经一本往往山间使用上帝的名字，用更通俗的称呼如神或主取而代之。然而，当我们重新套用上帝的正式全名，就能看见一个更清楚的原貌，摩西和法老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好几次跟你们讨论过，每个古代文化都信奉多神和翻令世界，而且各文化所信奉的神奇其实大同小异，知识名称不一，以及每一个神奇所通关的地方都必须有所界定。在古代人来说，知道每一个神奇的名字是极为重要的，因为知道神奇的名称是跟那个神奇交流的关键，以便让那个神奇按照你的意愿办事。
由此可见，法老不会怀疑上帝谋生的存在，也不会质疑是否有一位希伯来神的存在。只是很显然的，他从来没听过耶和华而已。再者，由于神奇是地域性质，而希伯来人有生活在埃及境内，法老实在难以置信，在埃及内竟然存在有一位具备某种不明影响力的神，而他对那位神一无所知。这位神耶和华在诸神的阶级里属于那一个位置，为何之前从来无人将他引荐给法老呢？这位新神的权势影响范围是什么呢？或许对法老最重要的事就是，当他统领着埃及最强大的主神，他何须担心在意这位耶和华呢？事实上，法老自己就被视为神奇的化身，具有神圣的神形。对法老来说，耶和华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敌手，所以法老既怀疑又感到被冒犯，而法老的确未曾听过耶和华，毕竟那是主耶和华首次向人类启示他的名字。那是基周前在米甸的西奈山上向摩西启示的。摩西和亚伦进去见法老，把上帝对埃及王的要求，那就是要让以色列暂时自由地到旷野待一段时间，三天的行程。原理他们的女艺术好敬拜耶和华，或者如第一节经文所示，更准确的意思是向我守节。摩西所说的是主耶和华要求以色列收一个 chagag 超生，那正是超生节期的希伯来语。所谓超生节期，就是指超生者若有需要需前往制定的地点超生，通常是去该低生所或神庙等地方。在哪里清主节期并向他们的上帝献上敬拜与尊崇。当我们探讨到出埃及记以及利未记的后面章节时，就会发现上帝为以色列设立的七大圣经节，其中有三个节期 Chagag 就是超圣节期，而且每逢这些节期，每次都要以色列人去圣殿超生。顺便一提， 并非一直都在耶路撒冷。
第六课第一页结束。
第六课第二页，那种认为法老会让以色列人离开几天时间到旷野去敬拜他们的上帝的想法，在法老看来是在可笑。真正让他恼怒的是摩西和亚伦所说的话，清楚表明耶和华是以色列是属于他的。这才是问题的症结点，因为正如法老所坚持的正好相反。这些希伯来人并不属于这位所谓的希伯来的神，他们是属于我的。
现在让我们稍微查开一下，仔细看第一节的那一个小段语经文，因为它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则，有助于我们理解圣经中一些关键的领域。我希望你们注意我的百姓这两个词的用法，这是上帝经常这么称呼希伯来人。有意思的是，数百年后上帝却称某些希伯来人非我子民。那就是重要的什么？明白，在希伯来经文中，早在以撒刚出生之后不久，大约比出埃及及当时早了约600多年，上帝就开始称希伯来人为他的我的百姓，希伯来语阿密。而且阿密这个字不是指领三随机的个体，也不是用来称呼一批没有身份没有关系的群种。打比方来说，从你们所坐的位置转过来看看你周围的人或百姓。这里所说的阿米并非指这种意义上的人，反而子民阿米这个词在某一程度上与国族这词相近。阿米是一群人拥有共同传承，无论那传承是否出于血缘或是后天接纳培养而来。那就是说，以色列是一个能清晰是别的子民百姓，一个国族。
然而阿米与 nation 国族并非完全是同一词，圣经用来对应国族的字是 goyim。 但你会看到 goyim 从未用来称呼希伯来自民百姓或希伯来民族，因为大概在以撒的时代约为主前以前就百年左右， goyim 这个字专门用来指外邦民族，也就是除希伯来人以外的所有人。因此大约创世纪第12章之后，当上帝提及以色列民族时，通常都是用 amim 这个字，而世上所有其他万族则称为 goyim。 我之所以指出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你能分清楚经文中子民与国这些词是指外邦民族还是指希伯来民族，就能更容易理清圣经的历史和语言，这者之间其实有相当重大的差别。我们最早是在创世纪中发现理解 goyim 这个字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我们的一揭开雅各为约瑟的儿子以法莲祝福背后的意义。以法莲将以某种为明确说明的方式成为多族 goyim 的丰盛与祝福，万邦多族创世纪48章19节，也就是外邦民族而非希伯来民族。如果你们参加过我的失落师支派的学术研讨，你们就会知道以法莲与外邦人数母田曼 Fullness of Gentiles 罗马书是一章25节到26节，正是理解摩西语言的轴心骨。这也是为什么我鼓励你们研读托拉时要准备好一本好用的经文汇编缩音 Concordance。 就像是上帝的名称如今在圣经中已被完全遮蔽一样，国族依次的用法也带来了不必要的困扰。究竟它指的是外邦人、希伯来人，或是泛指所有万族？
第六课第二页结束。
第六课第三页， 法老对摩西和亚伦所传达的来自上帝的讯息的回应其实挺有意思。法老并不否认 A 点，有一位名叫耶和华的神也不否认 B 点。这位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他只是不谅解这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我的意思是我们在埃及，没错吧？按照那时代人对于神奇权柄如何运作的普遍认知，这可是埃及属神的领域地盘也。而且法老认为埃及诸神强大有众多，何必担心一位微不足道的神？除此之外，那为只是一大群努力的神罢了。毕竟如果这位耶和华真的如此强大，那他的子民怎么沦为埃及的奴隶呢？这对法老看来，事实已经证明埃及诸神远比希伯来神还更强大，他根本没有任何理由去理会耶和华。我在想亚伦究竟对法老说了些什么，因为我们在第五章所读到的内容并没有完全等同于上帝吩咐摩西该说的话。请注意，这里似乎有稍加分饰了一点内容，就像在第三节后半句是这样说的，免得他上帝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句话是从哪来的？上帝又告诉摩西，如果法老不让他们到旷野里敬拜他的话，上帝就会击杀以色列吗？就我们所知是没有的。请留意，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是摩西和亚伦，不过是犯人而已，到目前看起来他们表现不是很好。那就像你或我在这种情况下会这么做的，站在一位如此威严的埃及王的面前，我们决定讲的稍微添油加醋一些。我想表达的是，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精简且重要点，或许我们能帮他补充一下。法老的回应时，他叫摩西和亚伦回去继续干活，他没有意愿让一大群以色列人，也就是埃及的老工，负责大部分建筑的工匠去放三天假。接着法老立下一个先例，在往后几个世纪中，这种做法将一再重演，令人厌烦不已。他采取一种极不理性的措施，迫使以色列人继续劳役，这对于埃及副职来说实在太重要，几乎不可能办得到。他命令他们必须自己去收集只转所需的草料，好用来制作那数一百万个用来建造更多城市所必须的逆转。这在各方面都造成了干扰，结果就是砖块减少而不是增加更多。而且第十二节也证实了那一句说，人们不得不停止他们纸砖的工作，分散到埃及全地区寻找草料，是你砖添加必要的强度。现在正是指出一个事实的好时机点，以色列人并没有在埃及建造金字塔，建造金字塔的年代早已过去。到了这个时期，法老和贵族是被安葬在镂空并华丽装饰的墓穴和洞室里，以色列人主要参与的工程是道路、军事堡垒以及仓储设施，而主要的建筑原了就是泥砖而不是石砖。到了第十四节，可以预见的结局出现了，埃及督工闻其以色列的官长，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找往常的树木做砖？而这些以色列的官长相当于工头，因产量下降而遭鞭打。这些官长不是长老，有的时候他们被称作文士。这是以色列人中出现的第二种型类型，被推选或委派的领袖，他们代表着百姓。第六课第三页结束。第六课第四页，当然 法老真正的目的是曲折摩诃成劫，那是仇恨失控的表现。在二战的德国，战前经济唯一依赖的支柱就是犹太人，他们曾是工业巨头、银行家和科学家。况且在战争开始之后，当纳粹突然间对内发出魔鬼式怒气，开始屠杀数百万犹太人，所造成的后果就是摧毁他们的经济，摧毁他们最重要的科技发展来源，最终削弱了他们进行战争的能力。正如撒旦利用希特勒作为傀儡一样，那法老也是如此。他已经迈出毁灭埃及的第一步，这正是为了释放耶和华的长子以色列所必须的条件。
现在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色列人被认为曾参与建造的一座大型激活城基壁东城 Pitom， 一项考古发现证实了关于砖瓦与稻草的记载。在1883年及随后的1903年，两位埃及古物学家有了惊人的发掘。他们在壁洞挖掘出泥砖建筑结构，在砖瓦的底部含有正常比例的碎秸梗稻草，中层的砖块所用的秸更是稻草根部，而顶层没有包含任何秸梗稻草，这再次证明出埃及及所记载的。
那些文史，也就是希伯来公头，参照独达而怒火中烧，便转而指责摩西和亚伦。实际上他们绕过摩西以及上帝，直奔面见法老。当然法老对他们的问题不感兴趣，这么快就丧失信心了。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完全被说服，并准备跟随摩西，是他为上帝所差来拯救他子民的使者。如今法老板不吃令，让他们自己收集秸梗稻草，工头们又因为砖块配额为达标而受提罚，他们转而呼求同一位上帝审判摩西来惩罚他。我们之前得知，摩西早已将在上帝之山所领受的一切告诉他们，其中一定包括法老必然拒绝请求。毫无疑问的，他们并没有料到这些后果。追随上帝总是会有后果的。
尽管摩西采取了完全正确的行动，他将百姓原生在道德消息带到上帝面前，摩西深切理解希伯来人因事态突变而感到沮丧，且感到自己负有重大责任。现在我们需要确实把握摩西在第23节经文中呼求上帝的口吻，他很谦卑，他也很关切百姓。他是否做了不该做的事吗？还是说他没做出他该做的事呢？我有多少次，当我原本身心是身为我生命所预定的方向，突然遭遇，对我来说，到重大挫折时，我也曾向神问过这个问题。摩西没向上帝做出任何要求，他也没有对上帝发怒。事实上，摩西真的是寻求慰藉，确认自己是否顺服上帝。摩西正在学习中。
我们一起继续将在第六章的故事。
请读出埃及记第六章全部内容。
请容我提醒你们，第六章第一节经文正是第五章最后一节经文的直接回应。当摩西向耶和华祷告寻求一个解释时，上帝立即赐下启示，一切都在我的掌管之中。当然这不是经文原话，确实上帝回应的精髓所在。
第六课第四页结束。
第六课第五页，上帝笑于摩西说，他要让希伯来子民手指他的生命，耶和华 YHVH。 尽管他曾经以及一直都是祖张门的神，但他并没有将一切向他们鲜明，其中有一件就是 他没有告诉他们他个人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卫，反倒是在第三节经文说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哪怕是知道此刻的所有希伯来人都认为上帝是以勒沙代 El Shaddai 全能主，这次通常翻成全能神，这从来不是准确的翻译，只是对这个词与含义的一种猜测。因此要以最精准的表达来说，应该说那个名称的第一部分意思是至高神，就是以勒 El 的意思。而且正如我之前跟你们分享的，近期有人发现以勒沙代这个字，以严格意义来说并不是希伯来词汇，而是跟阿卡德语的沙都同一个字根，意思就是善。因此主耶和华说的是摩西的祖先人是他为善间的至高神。让我跟你们分享一件事，这是我越来越察觉到的，同时也越发感到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在第二节，当上帝对摩西说我是空白，多数一本都翻成主或亚多乃，也就是我是主耶和华。由于主只是希伯来文亚多乃的英文译名，主和亚多乃是同一个意思，但希伯来原文是 OHWH 耶和华，这个上帝的专称却不是用主和亚多乃这两个字。据我所知，至今没有圣经学者对此有所争论。希伯来语字母是 YUDHEHVAVHEH， 就清楚写在那里，在旧约圣经中的6000处出现过。问题在于为何大多数希伯来原文使用上帝的专称，而我们的译本却选择翻成主或神是呢？我能理解犹太人甚至连弥赛亚犹太信徒会这么做的原因，因为他们有超过2300多年的传统，完全禁止诵念发出神的音，甚至不熟悉神这个字，更别说使用他的名字。但为什么外邦基督徒要效仿呢？抱歉，这一只是我个人的小小抱怨。我总觉得既然上帝赐给我们使用他本名来称呼他时，我们就应该要使用，哪怕是我们可能连发音都发不准。当圣经采用他的本名转成时，而不是用较为翻成的主，一般来说确实会是不是就出现。是，我们就需要明白这一点，并照着原文来阅读。因为在那个名字里，我们看见的是主耶和华那种亲密而充满情感的本质，而不是一个笼统的头衔。事实上，大部分的异教诸神都被称为主，由于主这个词只是一种相对古老和过时的称呼，它与诸人是同一词，却是一种表示尊重的象征，而不是一种真正的名字。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认识并使用耶和华为 HVH 的名字，因为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现今有一个名叫阿拉的挑战者。而伊斯兰教和教会中许多人希望你相信阿拉和耶和华只是同一位神的两个不同名称，毕竟穆斯林会告诉你阿拉的意思是上帝，而且大多数人都意识到我们的圣经一向把圣经中的神称为上帝。我告诉你一个事实，埃及人也同样称呼他们的许多神祇为神，尤其是当其中某一位是家族神祇的时候。这问题其实是犹太人和我们基督徒自己造成的。如果我们当初没有把 YHVH 耶和华换成通用的神或亚多乃，只是希伯来语的主，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难以辨认。阿拉是伊斯兰神祇的正式名称， 根本不可能跟耶和华是同一位神，是圣经中上帝的正式转称，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名字。神就像总统这个字是某个职位的头衔，不是担任该职位的人的名字。目前我们的总统叫做布希，他的名字不是总统。上帝的名字是耶和华，不是神，更不会是阿拉。第六课第五页结束。第六课第六页，我们也需要理清楚此时上帝向摩西所传达的是什么。上帝说，摩西的先祖们看见上帝是以伊勒沙代全能的神的身份。多数译本翻译为像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显现。这里使用的希伯来原文是 Ra'a， 其含义是更偏向于感知或启示的看见或看见了。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辩论当中对某人说，哦，我终于晓得你指的是什么了。意思是，我终于理解，我终于知道，我终于弄清楚。这不是说，哇，你有看到那辆外形很好看的车吗？这种用眼睛看见或瞧见的意思，与其说跟我们视网神经的正常运作毫无关系，倒不如说是指看见事物的本质。
因此上帝说的是，他向族长们启示了他自己，也就是说让世人认识他的本质特性，跟他现在启示显现给摩西的方式有所不同。差异在哪呢？这个嘛，其中一个差异是在亲密程度上，就像称呼我为稍微疏远的布拉福特先生，跟叫我亲近些的汤姆的差异。长时间下来，上帝是自己被更多的认识，更显得亲近个人些，还更平易近人。上帝循行渐进地向全人类启示他自己，而这就是我们在整部圣经中所看到的。在创世纪初，我们只看到上帝的大纲是轮廓，但当我们读到托拉结尾时，所获得关于上帝的信息已经远远超出我们人类能够理解的程度。在圣经中记载，倒数第二次被启示上帝的彰显就是耶稣，而耶稣是上帝与人类之间的关系几乎达到最亲密的程度，他成为我们当中的一员，在我们中间同行，与我们一同承担血肉人类存在的苦难。我说几乎是由于耶稣离开之后，我们领受圣灵，上帝不再只是行走在我们中间，活与我们隔绝，他更进一步，如今内住在我们里面。从最字面意义来说，上帝与我们同住，住在我们里面。在第三节和第四节经文，摩西应该能明白上帝所要表达的要点是，他如今向摩西启示自己的程度，比他向摩西的先祖们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还要多。耶和华也打算向以色列赐下更多自己的启示。在第四、第五节经文中，再次看到上帝宣告他对万有的通关治理权。在第四节，他提醒摩西，他在迦南地是希伯来人的神，正如在埃及地，他仍然是他们希伯来人的上帝，他垂听他们的呼求帮助的声音。他也清楚地说道，现今即使从他与亚伯拉罕立约已经约六百年左右，那个盟约其中每一条细节仍然有效。
他留给摩西一条讯息，让他带回给以色列百姓，当他们本以为即将从压迫中的释放，结果却迎来了更重的苦功而备受打击，这是一条充满爱与希望的讯息。内容是这样的，我耶和华
必将你们领出埃及。我耶和华必救你们脱离一切属于埃及的奴役，而我耶和华我必救赎你们。此外，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也要做你们的神，我要领你们进应许之地。我必将那地赐给你以色列，作为你们的产业。我耶和华必施行这一切，以色列只需要领受。
你看，出埃及记中的埃及不仅是真实可出而具体存在的，同样也是一种预表。在整本圣经其余的篇章里，埃及将被用来代表奴役伊地，也就是一种并非身为他子民所预备的生活方式。然而，埃及也象征着我们所有人在向上帝呼求拯救之前都曾起身的所在。当基督降临并让外邦人的依连接于上帝与以色列所立下的盟约时，我们刚才在第六节至第八节所读到的这份应许，这一连串我要的清单就成为所有信靠上帝所预备的救恩之人的应许。凡信靠着耶稣的人，上帝都要把他们从奴役之中，从异乡之地带领出来。他必要救赎我们，他必要以我们为他的百姓，他必要做我们的神，他必要领我们到永恒的应许之地。我们要透过耶稣领受每一个关乎全新和丰盛生命的应许，都源自拖拉这一段。而且关键在于，那是上帝成就这一切。
第六课第六页结束。
第六课第七页，摩西把上帝赐给他的讯息传给百姓，但是他们却不肯领受。他们不愿领受这份这拯救这救恩的讯息的原因，都记载在第九节经文。根据不同的译本，通常的意思是他们因心领被压伤，有银帆中的老衣而身心俱疲，一直无法领受这信息。当我们因高强度活动的生活弄得喘不过气来，还有当我们被毫无价值的肉体欲望和我们心灵上的苦毒所吞噬极大夸时，几乎不可能倾听到上帝的声音。希伯来人之所以在埃及为奴，因为他们被迫如此。而我们之所以成为奴仆，是由于我们生来就在被奴役的光景中，正如上帝曾拯救以色列那样，他也渴望要拯救我们。但是呢，当时希伯来人无法听见并接受这救赎的信息，时至今日，仅有少数的人能够聆听和领受这救赎的讯息。
所以你说你想成为上帝的先知是吗？好吧，看看摩西，法老刚海在嘲弄他，然后摩西的希伯来弟兄想剥了他的皮，而上帝晓谕他是时候再次去面见法老了。看似不久前已经摆平的事情又陷入了抑郁，正如摩西对上帝说，如果以色列人都不肯听我的话，那法老怎么会听我的呢？其实第十一节原文之一，摩西说的是，我是嘴唇未受个羊皮割礼的人。这是一个惯用言语，以为他是拙口本舌的，本舌是指口才不够胜任的意思。摩西想表达的意思是，神啊，我无法好好说出您想教我说的话，能力差到无法表达出来。上帝却不以为然，在第十二节，上帝晓谕摩西和亚伦，明确地向他们表示，在上帝面前，他们的职责就是向法老跟以色列百姓宣告上帝的话，最终的结果就是将希伯来人从埃及就赎出来。你看，
摩西认为关键在于他传话的问题，他要如何措辞，如何发音，他在众人面前说话时是否显得有自信和充分准备。对他们来说，仿佛这些才是人们能否领受救赎讯息的关键。上帝之前就尝试说抚摸西，他自身的能力根本没有任何影响。出于上帝的怜悯，对一个无法完全理解或是无法接受上帝作为摩西的人而言，上帝赐予摩西，让亚伦替他发言，即便是没什么必要，问题从来不在于摩西的能力是否胜任。几年前，贝奇和我住在佛罗里大礁岛群 Florida Keys 时，我跟教会的助理牧师去拜访一个教会。我们探访过一对年轻夫妇，这几年隔三差五地来到教会，而现在请求一名牧师去探访他们。现在呢，这位助理牧师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最良善、正直和真诚的信徒。但是呢，当他开始向这一对夫妇讲到关于他们需要基督阐释福音讯息时，我却在基督震惊中听着，因为他讲的是在糟透了，糟到我根本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而我事先已经知道他原本想表达的重点。接着这情况持续了一个小时整，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最煎熬的时刻。然后我就像那对年轻夫妻那样静静地坐在那里，心里感到尴尬，心里也怀疑这些人还会来教会吗？
第六课第七页结束。第六课第八到九页，好了，等他结束讲到后，那朱里牧师说，那么你们愿意祷告并接受耶稣做做你们的主吗？我心里就想，是吗？我们赶紧离开这里吧。他们夫妻俩人走向前，一起说我愿意。于是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接下来几个月，我亲眼看到他们的生命发生改变和成长，因为圣灵成为他们的引导者。终点时，我回家后告诉北齐者则故事。那晚我告诉他，我学到了一门极大教训，不是我们的言语或能力，是任何人领受救赎，那是上帝改变了他们的心。是的，我们的确被吩咐要将救赎的讯息相位的遭正救的人传讲，然而我们心在上帝的旨意中，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那些他拣选以便我们传福音的人心时，我们的话语就不会落空。总之，我们的言语从来不是关键，反倒是在优美动听的演讲或是在完美无缺地预备，都无法将任何人带到神的宝座前。这百分之百是上帝的作为。
基督徒生命力的重大原则就在出埃及记这段记载中被确立了。摩西对上帝交给他的任务是绝对无法胜任的。摩西很清楚这一点，你跟我绝不可能胜任神交托给我们的任何人物，这包含了神要我们去传扬福音。但这不重要，因为我们的责任是信靠并顺服上帝。如果他说去，我们就去，剩下的事就都交给他。而摩西并不理解也不相信这一点。第十四节一开头，我们看到以色列头三个儿子的家谱：流边 Reuven、 西面 Shimon 和利未 Levi。但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利未人身上。现在翻开你们的以色列结构图表，我们曾讨论过以色列的社会结构在不同层级上的各种名称，然后在这些经文中这些名称和头衔都被使用了。我知道不同译本会用不同的名称， 因此，如果你们的版本没有采用我接下来要提的名称和头衔，我鼓励你们写在圣经空白处，作为日后参考。第十四节提到，这些是弗西家属的首领。经文中的首领，希伯来语是 Rosh， 真的就是指首领。在同一节经文稍后有说，以下这些家族，这里用的希伯来语是 Mishpacha， 不应该翻成家族，应当翻成宗族、氏族，因为 Mishpacha 指的是宗族。那么每个氏族的首领 Rosh 所对应的称号就是族长 Chief 或首领 The Rosh。 因此这节经文讲的是作为宗族首领的族长 Chief， 这是以色列社会结构中仅次于支派首领，也就是支派首领 The Rosh 的王子 Prince 的下一个层级。长久下来，当先人的支派首领 Prince 去世，这些族长中的其中一人，通常是长子，就会成为新人的支派首领 Prince。 第六章从第十四节开始一直到本章末尾，这段经文的重点为了确立最至关重要的事实，摩西和亚伦都来自利未支派，再者他们来自一支特定的宗族，这个氏族从歌下 Kohath 开始算起。另外提及利未人的另外两个是族，歌顺 Gershon 和米拉利 Merari。 我们暂时不会注意查考这些宗族的家系，重点的是要明白，虽说整个利未支派都是祭司支派，但在利未人当中只有一支宗族能产生大祭司的血脉，亚伦将是首位大祭司，就是歌下的加西，那支加西后来又会进一部分出亚伦的加西。那其余的利未宗族将被限定在交地阶的祭司和圣殿官员的特定职责上，即便圣经还没告知我们那些宗族分配到那种职位，但这里正在建立家谱记载，好使日后不会对谁隶属那一支宗族产生任何疑虑。第六课第八到九页结束。